大家好，我是雷建国，很高兴跟大家再来讲到历代志。我们上次曾经讲过，历代志分成历代志上跟历代志下。历代志上呢，是讲到大卫预备建造圣殿，而历代志下就是从所罗门建造圣殿开始来讲起。上次我们也已经把所罗门建造圣殿中间有一些细节开始来讲了，我们提到圣所，提到至圣所，也讲到约柜。圣所跟至圣所呢，它的范围都比会幕的那个尺寸要大一倍，但是约柜的话呢，就是没有重新的建造。在所罗门建造圣殿里面有好多的物件呢重新的打造，但是只有这个约柜是没有重新打造。约柜是用480年前摩西建造会幕的时候，那个约柜就继续使用。在历代志里面就讲到，还有列王记里面也讲到，所罗门是在以色列人出埃及以后480年开始来建造圣殿。所以这个约柜呢，在以色列当中已经超过400年了，但是现在还是继续沿用，代表整个属灵的传统的继续。这个约柜呢，是耶和华荣耀彰显的所在。这个约柜也是称作是耶和华治理他整个国度的中心。耶和华在这里向祭司来显现，向祭司来启示。那我们接下来就讲到基路伯。基路伯呢，就是天使，他们把这个天使的图样就做成了这个金子来雕琢的，然后就刻在圣殿的至圣所和圣所的墙壁的上面。这是用金子锤出两个基路伯，在约柜那个地方呢，它是连在这个约柜的上面的，跟约柜连在一起的。但在墙壁上面呢，再另外用金子雕刻出好多的基路伯，作为一个守护者。在会幕里边呢，主要是在两个地方讲到这个基路伯，一个是约柜的上面，一个是会幕的跟至圣所中间隔开的那个幔子上面，用蓝色、紫色、朱红色线绣的基路伯的像。在所罗门建造的圣殿里面呢，也是一样做出基路伯，但是呢范围就更大，整个尺寸比那个会幕里面要更大一些。在内殿里面，外殿的周围的墙上面都刻着有基路伯，而两扇门上面也有这个基路伯的像。幔子上面呢，再用蓝色、紫色、朱红色线绣的有基路伯的像。在这里呢，有一些人可能心中就会发出疑问，我们不是圣经上面讲说不可以做任何的像来代表耶和华吗？没错，第一，在这里的回答就是，基路伯不是耶和华，基路伯是天使。在以色列当中，他们从来没有把基路伯当作神的像来敬拜他。那第二个呢，基路伯的像只是在圣殿或者以前的会幕里面呢雕刻出来，作为守护圣所的一个天使的代表。在这个圣殿的外面呢，有一个很大的铜坛，这个铜坛是用来献祭用的。在会幕那边讲到，这个铜坛用皂荚木做，外面包着有铜，它的长度有五肘，宽也是五肘，高度呢是有三肘，其实讲起来尺寸是不小。而在所罗门建造的会这个圣殿呢，这个铜坛就更大了，长度有20肘，宽也有20肘，高呢就有10肘。所以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讲的话，大约是10米长、10米宽跟5米高，所以大概有1.5层楼房这么高。这是一个很大的祭坛。这个祭坛最主要的工作啊，作用呢，就是在上面来献上燔祭牲，献上赎罪祭牲。以色列百姓他们有献祭给神，就在这个地方来执行。 第六个讲到同海，在会幕里面没有提到同海，只有在进到圣殿里面呢讲到。这个同海大概是一个圆形的，或者我们称作是一个半球形的，用来盛水的。它的高度有五肘，它的直径有十肘，它的圆周就有三十肘。它用十二只铜牛来驮着，它里面可以盛水，有3000巴特，就是大约相当于6万公升，或者说60吨的水。所以这个容水的量是很大，好像是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储水槽。它的作用是什么呢？就是给祭司沐浴用的。祭司到上帝面前来敬拜神，但是必须要先把自己洁净，然后才来侍奉神。它放在圣殿的南边，祭司每一次来侍奉神的时候，要先把身上要洗得干净。这跟在会幕那个地方那个洗濯盆的作用是相同。洗濯盆呢，在会幕里面就是一个，但是它兼具两方面的功用。一个呢，就是给祭司洗手洗脚用；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提醒人在上帝面前是要做一个圣洁的侍奉。因为告诉给祭司说，虽然祭司到圣殿来侍奉神，到会幕来侍奉神，是要来点灯烧香，要来把陈设饼桌上面的饼撤下来，他们在那边吃，他们要到外面在铜的祭坛那边来献祭。可是呢，祭司他来到圣所的范围呢，不是先就直接去工作，而是先到洗濯盆那边把手跟脚洗干净，提醒他要守节心清的侍奉神，才能蒙上帝悦纳。那在所罗门的时候呢，建造了一个更大的一个铜海，作用还是相同。不过那个洗濯盆呢，所罗门做了10个，放在圣殿门口的左右，各5个。那个盆子的直径呢，就有4肘，比那个洗濯盆要大很多。每一个盆可以容纳40巴特，就大约是800公升的水。但它作用呢，就跟原先那个会幕的洗濯盆作用就有一些不同了。它主要是用来把在圣殿那边献上的这些祭牲宰杀了以后呢，做一个清洗的工作。它的数量比较多，尺寸也比较大，它的功能就是做了一些的调整，是做了一个细分，一个是祭司洗濯身体的，一个是把这个献上的祭牛羊等等的要清洗干净的。我们再看到另外呢，就是金灯台。金灯台在会幕里面只有一个，是用一块金子把它给锤出来的。它整个像是一棵树，它有一根主干，然后有7根枝子，每一根枝子上面呢，顶端各有一个灯盏。那这个枝子上面呢，又有球又有花，所以你看这个金灯台呢，基本上面像一棵树一样，大概有一个人这么高。祭司在每一天黄昏的时候要点灯，清早的时候把这个灯就熄掉。不过我们猜呢，很可能他会保留的这个7盏灯上面中间的一盏，那到晚上的时候再用那盏灯上面的这个灯呢，那个火把其他这些灯盏就都给点亮。这个金灯台是在会幕里面唯一的照明的器具。到了所罗门的时候呢，因为整个圣殿的范围就更大了，他就造了10个金灯台。这10个金灯台放在内殿里面，就是圣所，左边有5个，右边也有5个，或者是用方位来讲的话，就是北边有5个，南边也有5个。这是在圣所里面主要的照明的器具。这个金灯台到底是什么样子呢？我们在罗马那个地方有一个提多将军建造的凯旋门。这个提多呢，就是在公元后70年把耶路撒冷城给打下来的那个罗马的将军。他就把圣殿也给拆毁了， 把圣殿里面这些墙都给焚烧了，他也把圣殿里面这些的器具就掳走，当作他的战利品。在这个凯旋门上面呢，就有一个金灯台的浮雕，所以我们今天大概可以猜测，这个金灯台它的样式应该就是一根杆，然后旁边有七个枝子，中间一根枝子，然后两边各有三个枝子，这样子的一个形状，像一个树一样。再有供桌，或者我们一般把它翻译作陈设饼桌。这个陈设饼呢，就是要放在上帝的面前的，现在上帝的圣殿的里边。在会幕里边只有一个陈设饼桌，外面包着金金，里面是用皂荚木做的，它的长大概有两肘，就大约将近一公尺，宽也是两肘，也是差不多一公尺，高度呢是一肘半，所以是一个像矮的茶几一样。然后在桌子的四角呢，安置的有金子的环，有一根杠穿过去，可以扛台之用。在这个上面呢，就放着两摞的这个饼，这个饼呢，每一个礼拜大概安息日的时候，就把它给撤换下来，交给当值的祭司在圣所的范围里面把它给吃掉。所罗门建造供饼桌呢，一共有十张。那是因为整个的祭司人数已经增多了，祭司侍奉上帝，整个的这个阵容也就更加的庞大，所以可能也因为这样缘故，他就造了有十个供饼桌在上帝的面前。第十个呢，就是讲到香坛，这是在圣所里面有金灯台，有陈设饼桌，还有一样呢，就是这个香坛。那这个香坛是祭司在圣所里面要烧香给耶和华的。每一天在清早的时候，外面的祭司在祭坛那边献上燔祭，在里面的祭司就在这个香坛上面烧香。这个烧香呢，看起来不是在这个香坛上面，那个香坛的顶上啊，直接把这个香放上去来烧，大概是用一个碗里面盛着这个香，或者是用一个香炉里面盛着香，然后把这个香放在里边，祭司在这边来烧香献给神。在圣经里面有记载，亚比亚班里面有一个祭司，他叫做撒加利亚，他来抽签能够到上帝面前烧香，众百姓就在圣殿外面在那边祷告，所以这个香它香烟袅袅向上升，也是代表众民的祷告达到上帝的面前。所以在这个每一天早晨跟傍晚的时候，祭司要做两件事情，一个呢就是献燔祭，早晚各一支，另外一个呢就是点灯跟熄灯，第三个呢早晚也是定时都有在上帝面前烧香，这个烧香就代表在上帝面前的祷告。讲到这里的时候呢，我们就把会幕跟这个圣殿呢已经做了一些的比较，你就看到它都是基本上面分成三层，最外面是一个院子，院子里面有洗桌盆，或者所罗门的时候再加上了铜海，还有就是献祭用的铜坛。然后里面的圣所呢有三样东西，一个就是金灯台、陈设饼桌跟金香坛。在外面的院子，不管是铜海、洗桌盆还是坛、献祭的坛，都是用铜做的。而在圣所里面的金灯台、陈设饼桌跟金香坛都是用金子做的，代表更加的尊贵，代表上帝的荣耀。而在至圣所里面只有一样，就是约柜。约柜呢可以分成三个部分，底下是一个木头的盒子，上面有一个施恩座，施恩座上面呢是有两个基路伯伸展开他们的翅膀遮蔽了这个施恩座，耶和华的荣耀就在这个施恩座的上面，在两个基路伯中间来彰显出来。圣殿我们可以更加追溯到之前，就是 上帝借着伊甸园启示给百姓，伊甸园就是他们中间的一个至圣所，这是等一下我们再来讲到。那我们再接下来看到呢，就是把历代志里面所罗门建造这个圣殿，我们对于所罗门就有了一个新的认识。历代志这里呢，对他的一个描述讲到，第一，所罗门就是第二个大卫，他是耶和华所拣选的，他是得到全以色列民所共同拥戴的。再有呢，他完成了大卫给他的遗命，把圣殿建造完成。在历代志里边讲到这个所罗门，更讲到他好像是第二个约书亚。摩西怎么样子指定约书亚成为他的继承人，所罗门也成为大卫的继承人，要来完成他的遗愿。你看摩西他一生里面啊，就是盼望能够进入到应许之地，可是他带领以色列百姓40年都不能够完成，但是摩西死了以后才一个月，约书亚就完成了摩西的遗愿，带领以色列百姓进入到应许之地。大卫呢，他也有意为耶和华建造圣殿，可是因为他一生是一个战士，他没有办法安静下来把这个事情完成，但是他的儿子所罗门就把大卫的遗愿就给成就了。在圣经里面，特别是历代志里，我们看到他们把这两个人做了一个比较，把摩西跟约书亚还有大卫跟所罗门就做了一个对照。先是看到他们指派这个继承者来完成他们的遗愿，然后在选立继承者的时候用到了一些词句也都是相同。哪一些相同的词句呢？像说摩西得到上帝给他的应许，要约书亚作为以色列人的新的领袖。当摩西死了以后，上帝就特别告诉约书亚，你要刚强壮胆，你不要害怕，耶和华你的神与你同在，他永不离弃你，也不撇下你。你只要在耶和华的律法上面刚强壮胆，谨守遵行，耶和华就与你同在，你的事情就必定会亨通。上帝要使约书亚在以色列百姓面前得到尊大，好像摩西在以色列百姓面前呢地位尊大是一样。而同样这些词句呢，刚强壮胆，不要害怕，神与他同在，还有上帝不会离弃他，不会撇下他，上帝要他来遵行律法，这几样呢在大卫告诉给所罗门事情上面也都同样显示出来，而且都是两次宣告这个继承者。前面一次是私底下宣告，第二次是公开给众民来宣告，宣告约书亚是摩西的继承者，也宣告所罗门是大卫的继承者。他们被宣告了以后，立刻就得到全民的拥戴，大家一起来在他们的带领之下完成了神要他们所做的工作，而这个继任者也带领百姓进入到安息的当中。在约书亚记第11章23节、21章的第44节，还有历代志上的第22章第8节到第9节，都同样提到这两位继承者约书亚跟所罗门呢，都带领百姓进入到安息的里面。还有呢，他们也都引用了外劳参与在他们的工作里面。约书亚记讲到基遍人参与在圣殿的侍奉，在那边做挑水的、劈柴的。所罗门的时候呢，也引用了好几万的外籍的劳工参与在建造圣殿的工程里面。再有我们也看到上帝赐智慧给他们，约书亚有上帝赐给他智慧，能够作为整个以色列的领袖，而所罗门得到上帝给他的智慧，能够治理国政，也能够来 建造圣殿。不过在这里呢，我们必须讲到所罗门在这边也另外看起来像是一个新的比撒列。这里呢就是讲到列王记跟历代志中间的一个不同。在建造会幕跟建造圣殿里面呢，特别有几个人的名字被列出来。建造会幕的时候呢，特别有讲到比撒列跟亚和利亚伯是心中有圣灵的，是耶和华的智慧充满的，是能够做各种的巧工的，能够想，能够做，能够教，能够与其他人同工。而历代志上面提到的所罗门呢，他就好像是一个新的比撒列，他能够把这个整个工程就顺利的完成。他也是一样，是被耶和华所特别提名选召的。他跟比撒列一样，都是属于犹大支派的。而且这个所罗门是特别得到智慧，能够来建造圣殿的。我们各位看到，在历代志下的第一章那里讲到，在比撒列所建的祭坛的旁边，他寻求神，他得到智慧。他不像在列王记上的第三章第四章提到，所罗门是一般的智慧，是用来判定百姓中间的案件，治理国政，或是他把他的名声传扬在国际上面。历代之下呢，第一章讲到所罗门得到上帝的智慧，第二章就直接讲到他建造圣殿，要为耶和华来把这个圣殿建造完成。好像这个智慧呢，就是用在建造圣殿的方面。而且我们看到列王记上第五章提到推罗王西兰，他写信给所罗门，那边是讲到上帝给大卫一个有智慧的儿子可以来治理百姓，这是比较讲到政治的方面。而在历代之下第二章呢，讲到推罗王西兰他致书给所罗门，重点就是讲到上帝赐给大卫一个智慧的儿子，他可以来建造圣殿，这是强调在宗教的方面。所以你看到列王记呢跟历代志啊，两个的那个着重点是不一样，列王记比较还是着重在政治的方面，而历代志呢更加着重在宗教的方面。政治方面呢是要建立一个治理的中心，而宗教方面更是要建立一个敬拜上帝的中心，这是历代志所特别强调的。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讲到户兰他是一个新的亚和利亚伯，推罗王特别推荐了他国里面一个有名的工匠叫做户兰，这个户兰呢就协助所罗门把整个建造圣殿的工作就完成。当然我们讲到不是他一个人，而是他带领了很多的工匠大家一起来完成。那我们就注意呢，在列王记里面跟历代志对于这件事情的记载啊，重点稍有不同。在列王记里面，这个亚和利亚伯的这个代表者呢，户兰，他只有在建造圣殿跟王宫完成以后才提到他的名字。可在历代志呢，从一开始就讲到这个户兰，在开始建造圣殿的时候他就已经出现了，他就好像亚和利亚伯一样。所罗门跟推罗王西兰初次洽谈就已经谈到这个建造圣殿的工匠。第二个呢，他们两位不管是亚和利亚伯跟户兰呢，都是具有工艺的巧匠。在列王记里面只讲到他铸造铜来供建造圣殿的使用，而历代志呢更多讲到他是多才多艺，不限于铸造这个铜，比较像这个亚和利亚伯跟比撒列，他们能够雕刻宝石，能够做各种的金银的这些巧艺，还有呢能够用蓝色紫色朱红色线来绣这个幔子，绣出基路伯的那个样子。再有呢家世背景方面中间也有一点不同，在列王记里面提到户兰他的母亲是拿弗他利支派的寡妇，而在历代志呢更加讲到他的母亲也是来自但支派的，都是从北边接近那个北边的那个 推罗的那个支派，他是出自战支派的，跟亚和利亚伯是一样的。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呢，在历代志里面，对于所罗门他建造圣殿就有一些的描述。第一呢，他建造圣殿基本上面是跟会幕的那个蓝图构造是相同的，但是整个的格局就更加的大。第二个呢，在所罗门建造圣殿里面有一些新的东西加进来，像铜铠，像铜的那个柱子，那他也给这铜的柱子取了名字。第三个呢，就是我们注意到历代志里面对于所罗门的描述，更加让我们看到所罗门得到智慧就是为了来建造圣殿这个敬拜的中心。所罗门就是第二个比撒列，而这个护栏呢就是第二个亚和利亚伯，他们同心起来带领以色列百姓完成建造圣殿的工作。下一回呢，我们再继续讲到有关于圣所它的一些属灵的意义。谢谢大家，我们今天就先到这里，下次再会。